请我们翻到四十三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的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两堂，我们但愿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真的对于教会建造的蓝图能有一番的认识。那么我们大家如果都注意的话，我们讲到蓝图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圣经这里面给我们的提示啊。首先呢，讲到殿的尺寸，我们知道因为殿的尺寸，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学者他们就有不同的领会。那么有的人呢，就认为说，那么今天几乎不可，将来不可能有一个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圣殿，因为尺寸不对，因为那个尺寸大的一个地步，今天呢可以说这个摩利亚山根本不可能容得下，所以就认为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零燃节。可是呢，我们已经看过了，讲到圣殿的尺寸，当然跟主回来有关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会有那么多的结果。那么这个一面荣耀回来了，另一面那个荣耀一直在工作，那做到一个地步就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讲到殿的法则，一定是讲到神当初的旨意。我想很清楚的，我们读完了这些以后，我们应该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当我们讲到整个的蓝图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照着这几个重点，先是讲到规模，然后呢讲的样式，然后讲到出入之处，还有一切形状，一切形状特别讲到祭坛的形状。那么讲到祭坛的形状，自然讲到典章和它的礼仪。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下午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我们看过它。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后一点，就是法则。因为前面是先讲说他们若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等等法则指示他们，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殿的法则是什么。那我们呢，是因为把它调过头来，我们先讲了殿的法则，然后我们才细说这些几个点。但是其实呢，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那这里有几个重点，最后才提到法则。那么法则呢，很明显的是说到殿呢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则的成功是完全因为神的荣耀回来了，因为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呢我们知道地球板块就有了移动。那最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山头大的一个地步，结果呢可以放得下这个整个圣殿的广场，是500杆乘500杆。那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四围全界要成为至圣。那这个至圣的范围有多大呢？就是500杆乘500杆。所以下面说，这就是殿的法则。那如果殿的法则只是表示说是神的荣耀回来，然后呢就把神永远的旨意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清楚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就这么多事情发生？如果比这更多的话，你就知道说讲到法则，很明显的讲到主回来，讲到主回来明显的讲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讲到神荣耀回来是有一个结果的。这个荣耀的本身就是个工作，荣耀的本身要带来一个很不同不一样的局面。所以我相信到现在我们能明白，以西结的圣殿果然是弥赛亚他所建造的。 所以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完全叫我们好像不明白圣经。难怪我在说拉比，有的拉比花了300天的时间，他希望能知道个究竟。我感谢主，他们以为说等到以利亚来了他们就明白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圣灵已经来了，所以当圣灵开启的时候，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就透亮了。那么好了，当我们读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尤其是大家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那么大家应该有印象，对不对？我们好不好再把那段再稍微再复习一下，就是撒加利亚书。读到撒加利亚书14章，讲到我们主回来那个情景。那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不厌其烦再复习一下，就是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升上去了，结果40年以后，那果然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呢，神的荣耀回来了，神荣耀回来，他是怎么样升上去，他要怎么样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回到橄榄山，所以等到神的荣耀一回来，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知道说橄榄山就受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的回来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工作的。结果呢，圣经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峡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他们要我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加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很明显的，主回来，他的脚只要一踩在橄榄山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橄榄山所有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因为前不久有人在想在橄榄山盖5星级的旅馆，所以就做了一些统计，到底那个地方可以不可以盖5星级的旅馆。所以最后呢，他们放弃了那个计划，原因就是因为的的确确你可以知道说橄榄山已经有一道裂痕了，而那个裂痕呢，只要轻轻的一个震动，只要主的脚真的踩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南北就分开，这个板块很自然就移动了。那么假定这个震央是在橄榄山，那么和橄榄山只隔一谷之隔的，那就是西伦西谷，那就是摩利亚山了。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了。那本来呢，圣殿跟圣城是合在一起的，结果主荣耀回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所以这个法则是什么法则呢？就是带回起初的法则，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果然回到了起初，那么这个是圣殿的功，所以给我们看，因为板块移动的缘故，所以慢慢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所有的关乎的圣经讲到那个时候，那么神的殿的山要超乎万岭，今天不可能，今天最少有一座山比它高，就是橄榄山。所以既然我们看见了这个，然后呢，当你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也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从加巴一直到临门，那么我们晓得本来这一块应该是犹太山地，是高起来的，那结果呢，因着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它塌下去了，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死海附近的山谷一样。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这边下去了，那边就是山就起来了。所以一面说耶路撒冷仍居高位，但是呢，摩利亚山圣殿的山很明显的往北推，就好像橄榄山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摩利亚山应该也是如此。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往南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那么大概所涵盖的就是现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新城。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因着这个整个的动作，你看见这个北山呢往北推，又高而且又大起来，所以呢，这个就造就了殿的法则。所以本来在人来看， 跟随传统是没有可能的。那么传统向来这两个是一个，你怎么可能把它分开？所以我们一直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神最初的旨意很明显的，圣城根本就在圣殿的南边的。所以曾几何时，人的手经过许多人的手，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对神的旨意模糊了，对教会也是如此。本来就是教会，本来神对教会的旨意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经过这2000多年来，这么多的人手摸在里面，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现在除非神的荣耀真的回来了，神的荣耀带着征服的能力，神的荣耀带着改变的能力，神的荣耀要叫我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是不明白的。但是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你读到这个撒加利亚说，你发现说这个伴随着地震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你可以说是新的也可以说是旧的，你说是旧的也可以说是新的。那么哪一件事情呢？就是第八节，那日这个地震之后，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在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整个的耶路撒冷严格说来就是摩利亚山，是一块大的磐石。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一天，有一天地震以后，结果他们发现一条河，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有一条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在这个以前，他们经过地震，经过海啸，他们亲眼看见那个山一直摇到什么地方，摇到海心，而且看见那海啸喷涌的情形。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读诗篇46篇的时候，哎，忽然发现有一条河，耶路撒冷就是缺少这条河。如果耶路撒冷有了这条河，它就不会像过去一样有几十次是一直沦陷在敌人的手里。巴比伦就不是这样，巴比伦有一条长江大河，那条河叫尤法拉底河，因为尤法拉底河通过整座城，所以如果你能够积蓄20年的粮食，那么告诉我们就知道说，20年之久有水有粮食，这个城是一个永远陷落的城，不可能陷落的城。弟兄姊妹，好像事情来得太晚了，是不是？历史上的耶路撒冷没有河的，今天耶路撒冷也是没有河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地去读诗篇46篇，那个诗篇是个预言的诗篇，不是现在的诗篇，不是。那么你要明白预言很清楚，就是等到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结果很明显的，因为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到现在医生这个科学考古家会告诉你是个大的磐石，所以等到板块移动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大的磐石果然裂开了，裂开的结果它就流出水来，结果神的河的分岔叫神的城欢喜。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水往两边流，这条往东流就是流到死海东海，有一半往西海流就是往地中海流。所以请大家记得，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不光是圣殿山是被推到北方的高处，而且扩大了，不止如此。所以你看见以西结的圣殿，就是尺寸来讲叫我们惭愧，就是规模各方面来讲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一面就做殿的法则来讲，是恢复到神当初原始的旨意，那另外一方面，神创造了一件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圣殿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圣殿，旧约的圣殿 能够从门槛里面流出水来的，不可能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因为磐石裂开，然后你就发现水泉了。那个水泉原来就是在什么呢？原来就是等到这个圣殿盖好了，你就知道就在至圣所，在宝座底下，在门槛底下，就在那里发源的。所以当你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水在哪里发源，现在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好像用个慢的镜头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那天的故事吗？不是全部的故事，起码往东流到死海的这一幅图画，如果你把它放大了，最清楚的就是以西结书47章。所以到了以西结47章，好像我们到了近的一点的尽头，然后我们就看见起头怎么样是活泉，明白吗？然后生命水，然后这么一个生命水最后怎么变成生命河，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能够把死海叫它能变成加利利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你读圣经任何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叫你惊讶的不止尺寸不一样，叫你觉得惭愧，而且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结果你看见每次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你每次来敬拜神，你就来到了神的面前，然后你要走上行的路，然后你要唱上行的诗，你要经过了上行的阶梯，那终于一步一步的你生命长进了，一步一步的你更靠近神自己的同在。所以感谢主，这是一面。如果你真知道什么是圣殿，如果你真知道神心目中的圣殿和普通民间的信仰和大家观念里面的敬拜不一样，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像撒玛利亚夫人就这样子啊。撒玛利亚夫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只要点到她的敏感的神经，她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她是没有丈夫的，明白吗？她中午出来打水就证明她里面干渴，她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所以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很清楚的，就着撒玛利亚夫人来说，就着撒玛利亚夫人来说，她碰到一个敏感的神经，叫你丈夫来。所以她很稀奇啊，她这个画风一转，从最低的可以转到最高的，所以就和主耶稣就谈起宗教来了。所以啊，你不要讲我的丈夫，现在我们要，为什么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我们在这座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你要哪个山头是对的，哪个敬拜是对的。现在你要爬山，我也要爬山，你要努力，我也要努力。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主怎么说呢？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原来当神造撒玛利亚夫人，造你和我的时候，里面就摆了一口井。很可惜啊，中文的一井的泉源这三个字完全漏掉了。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撒玛利亚夫人外面有一口井，但是神创造你的时候，里面也有一口井。所以父在寻找真正拜父的人。如果这口井在这里的话，不是这座山，也不是到那座山。你不要这个，你不要这个，渡万里山，走万里路，你不要走很远的地方，你去敬拜，去祷告，不需要的。新约是什么呢？新约特点就是，现在你就要来到你的深处，你就发现在神的创造里面，在你的深处有一个东西叫做灵，深到一个地步，圣经用井来形容它。那自从人吃了生命树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你看见说里面是真空的，所以难怪 当这个井里面是虚空的，甚至于填满了泥土的时候，当然这个井是感觉的虚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虚空，我们自然就感到饥渴。不止如此，就是因着虚空，因着不满足，所以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慢慢慢慢就偏离了神的旨意，慢慢慢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人身上，不只是干渴人，而且是个罪人。他所以犯罪，是因为他里面干渴。他所以犯罪，因为有一把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叫他不能不犯罪。请大家记得，当地狱的火在提比流的心中点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贵为一国之君，他居然可以不怕历史的记载，他能够从他蜜月岛里面能够统治整个的世界，亏他能做得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你里面虚空不满足，我们会犯罪，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里面一直是填不满，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是就不能满足我们。所以肖巴纳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最大的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一直想得到的，一直想得到的没有得到，还有一个悲剧什么？你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雨。等到你真的得到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人若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主要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也要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为说在那座山是对的，在座山上就是错的。你们都是敬拜不错，但是不是真正敬拜父的。那个真正不是指的假的意思说的，犹太人他们的敬拜是真的，但是犹太人的敬拜是影子，没有实际在里面。所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不是到这座山，也不到那座山，乃是来到你心灵的最深处，你用你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样的人就是真正拜父的人。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好像外院一样，我们的魂好像圣所一样，我们灵的深处那口井就好像至圣所一样。你来到至圣所，你当然就遇见他了。为什么？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就除去里面的泥土，然后呢，你看见从里面你稍微往深处一点点就涌出活水来了。稀奇不稀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如果回到耶路撒冷，你来到圣殿，你是个摩西的门徒，你是一个所罗门的门徒，弟兄姊妹，你最多是拜父的，在耶路撒冷山上拜父的，但是不是真正拜父的。真正拜父的人乃是来到你的深处。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明白吗？现在问题在哪里？你只要到深处，你只要往最深的地方去，你就碰到活水了。那么稀奇在哪里呢？就是当你敬拜的时候，这是圣殿，对不对？但就在你敬拜的时候，你来到深处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一井的泉源，在你里面一直要涌到永生。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个圣殿底下门槛底下是泉源的发源地，你没有想到有这件事。所以不要忘记，这叫做圣殿的法则，一面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另一面不要忘记，那个起初不过是摩西的起初，不是神的起初。不错，就这图片来说， 旧约那幅图画，圣殿跟圣城是分开的。可是不要忘记，你不能光停留在旧约，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是指着我们的主很快就要钉十字架，很快就要完成新约。在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每一次你看到一座圣殿，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第一，它的尺寸一定是大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比殿更大。第二，你怎么知道是神要回来的一个圣殿？那个一定跟新约有关系的，因为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生命的泉源。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只是圣殿，而且有活水从我们门槛流出来。请问大家，这不是以西结47章里面的故事吗？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你不只要问说以西结圣殿少了什么，你最要问的一个问题，以西结圣殿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是神的荣耀回来做的结果，多了什么也是神的荣耀回来告诉我们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在神回到，如果神要回到，荣耀要回来的话，有两个条件。第一，圣殿的尺寸一定不一样，大得多。第二，你看见这个圣殿有活水能从里面流出来。换一句话说，一面你是来到神面前，一面神借着活水来到你面前。一面好像神对我们要求，但是不要忘记，在神要求我们以前，神一定有供应，一定有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再一次看见圣殿的时候，你要说这个绝对不是所罗门的圣殿，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所罗门的圣殿有过这一件的故事。好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听见主耶稣那番话，你就知道说我们就是神的殿，而且有一井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但是不要忘记，以西结书47章还仔细的告诉我们，这个活水因着地震的缘故，结果就流出水来了。那流出水来以后，那么你要不要忘记啊，这个最后起头是生命水，怎么会变成生命河的？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主耶稣当时他开始做工的时候是在哪里开始的。当他受浸的时候，他就在耶利哥附近，也就在死海附近。什么叫做死海？死海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曾经破过相，地球曾经遭过一些灾难。所以从什么呢？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你看有一条很大的裂痕。所以如果我们的头代表整个地球的表面的话，所以你看见好像我们的脸破了相了，从土耳其一直到了北非。那如果你沿着这伤痕往里探，往里探，往里探，你一定会探到最深的地方，那个就是死海。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在死海附近开始工作？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人已经堕落了，人吃那果子日子必定死。所以很清楚的，人不只是人，是先是死人，先是罪人，然后他是死人。所以为着要拯救我们这个罪人，主耶稣必须为我们死。为着拯救我们这个死人，主耶稣必须为我们活。所以死而复活才是一个完全的救恩。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当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开始他的工作是在哪里开始的呢？开始他的工作是在死海附近开始的。 明白吗？既然他的工作在那里开始，很清楚的，他从约旦河上来。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叫耶稣？如果把耶稣翻成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你把约书亚翻成新约的话，就是耶稣。你记不记得好多年前，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呢，很清楚的就进到了迦南美地。那么很同样的一件事，现在如果我们主要开始他的工作的话，他就是从死海附近的约旦河上来。他告诉我们说，他就像当时的约书亚一样，他最后要把他的百姓带到哪里？带到迦南美地。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只要看见死海，他给你的印象就是人堕落了，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死海里面一点的生命都没有。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死海变甜了？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主就开始他的工作。那么请大家记得，当你看见死海，你就看见我们。当年看见死海，你就想起吃那日子果子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有两道水，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加利利海代表生命树，死海代表知识善恶树。所以一面讲到人的堕落，一面讲到生态的荒凉。大家不要忘记啊，在乐园里面的时候是乐园，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是因为人先堕落，所以现在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那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地不再效力了，所以你看见万物就开始荒凉了。明白吗？所以你只要看万物的情形，你就知道说，非常简单的，你就晓得当人背叛的时候，所有的万物都跟着背叛。你可以想到起头的亚当不同啊，因为他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他看见个金丝鸟金丝雀，他可以挥挥叫他过来，结果金丝鸟就可以在他肩膀上就可以唱歌给他听啊。那么等到亚当犯罪的时候，你看见吗？地就背叛了。本来地是为亚当效力的，现在地长不出，只能长出荆棘跟蒺藜。所以很清楚，给你看见是荒凉，给你看见是死亡。这就是当时人堕落犯罪的结果。那犯罪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万物包括微生物都起来欺负我们。我想你们在台南人印象最深刻了，为什么叫登革热？什么叫登革热？登革热就是蚊子要欺负你啊。那按道理啊，当初根本蚊，你叫蚊子不许过来，它就不许过来了。那个时候叫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现在它就是不听话，明白吗？所以呢，很清楚了，当它要欺负你，然后呢要带来恐慌，这证明什么？证明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选在死海的附近，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堕落到水平面海平面底下430公尺，所以需要借着十字架来提升我们，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一定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请大家记得，到底我们的主是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等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还叫万物都复兴。等他万物复兴的时候，严格说来，你是回头来看的。原来十字架神的救恩，当我们的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只借着历史往前看解释十字架的故事，他也借着万物的复兴回过头来看，到底在十字架上所发生了什么的事。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摩利亚山磐石裂开的时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磐石裂开，所以活水就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想象得到，到了末日的时候，你看见经过大灾难，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叫的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呢，可以说是罪人的化身，可以说罪人丑陋到最极点，罪人犯罪犯的最极点，那个极大恶、罪大恶极的人，那个人就叫做敌基督。所以请记得，为什么有六个碗，为什么有六个号，为什么有六个，先是六个印，然后六个号，六个碗，神为什么把愤怒倾倒在地上？因为到了敌基督的时候，请记得，是自从亚当以来，所有人的犯罪的集大成，不要忘记了，通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敌基督。敌基督是666，不是吗？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很清楚。如果把尼禄，他凯撒尼禄这几个字，如果你把它加起来，希伯来文的数值刚好是666，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将来敌基督起来的时候，他的样子，他的灵乃是尼禄的灵。那现在我们要问，尼禄的灵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称他做兽，为什么兽呢？因为的的确确，当你读到尼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他简直不是人，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的，他是活活的把他妻子怀孕的时候把他踢死的，而且他是活活的要把他的母亲要把他弄死。他企图谋害他母亲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母亲命大得很，怎么样他就是不死。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请他的母亲到下宫去做客人。那完了以后，就请他的母亲就上一为专门为他预备的一个船舰，那么好让他在那个附近的海湾能够好好的欣赏一下。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上了那个船没有多久就往下沉，还好他命很大，他就游泳就游到岸上来。他游泳游到岸上来，那个岸呢就是保罗当时登陆的那个岸，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兽从海中上来，没有告诉我们兽的母亲怎么从海中上来的。但你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尼禄的母亲就从上面上来。那么后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尼禄还是派人去把他的母亲杀死了。等到他把他太太踢死了以后，他里面很不安，他太太实在很好，也很美丽。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他碰到一个美男子，跟他太太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他说我要娶她。他不只要娶她，他要游行整吹吹打打游行整个的罗马街头，做什么事呢？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在街头上，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娶了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光是像提比流一样在柜子里面暗暗的好像被罪辖制的，不是，现在第一个明目张胆的能够把这个东西完全合理化，而且官方化，而且是罗马皇帝娶了罗马皇后，而这个罗马皇后大家都知道只是个美男子，他要全罗马的人都看见这件事。然后不止如此，最后呢他还命令说到哪里去呢？到这个希腊哥林多再来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说敌基督很快就要来到，那基督的灵现在已慢慢慢慢我们已经闻得出来，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当我们回想这些话，当我们回想这些图画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说那个局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局面。 所以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不要忘记所有的罪统统要堆在一起。不要忘记啊，提比留犯的罪，尼禄犯的罪一点都不稀奇。你如果读希腊的神话，你如果读罗马的历史，尤其皇帝那些荒淫的历史，你不觉得稀奇。现在为什么觉得稀奇呢？因为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最后的结果，你看，因为这个缘故，整个世界听见福音了，你看见吗？慢慢的从偶像转向光明，慢慢的就从丑陋的暗影底下就走出来了。但是现在，曾经何时，因着教会失败的缘故，你看见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就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请大家记得，讲到敌基督什么意思，是个大罪人。大罪人是什么意思？不管什么样的罪，叫你非常惊讶的罪，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要忘记，到了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稀奇的，因为所有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所以很清楚的，最后一个碗就是空前的大地震，有一个极大的地震，还有最后的审判是要落在敌基督的身上。神向来是审判罪人的，神对罪从来没有容忍过。为什么当你读到启示录，会读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讲的七个碗的时候，很明显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羔羊的愤怒是不得了的愤怒。你如果到我家里去查查，我三个孩子，你问他们到底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那爸爸生气常常有的是，但什么时候妈妈生气，他们会发抖的，他们知道他们真的做错事情。羔羊是不发怒的，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弟兄姊妹，因着人罪到一个地步，几乎你没有办法来形容了，请记得最后神要审判。神怎么审判？神就是地震来审判的，而这个地震是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地震。所以这就是第七个碗，全球性的大灾难，全球性大地震。那么在第六个，这是第六个，第七个碗，第六个碗是什么？就是全球性的大战争。所以一个是人祸，一个是天灾，最后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就结束了那个局面。所以请大家记得，对于罪神从来没有宽容。为什么讲到末日这许多的灾难，为什么有七个碗？就是因为根据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人类。所以到了敌基督的时候，可以说罪恶满盈的时候。什么样的罪？多么羞耻的罪！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人同情，有人喝彩，有人欢天喜地，有人说普世欢腾。请大家记得，表面上好像天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要记得，神是公义的神。做孩子的常常会要试试看，到底父亲母亲的忍耐有多少？等到鞭子真的打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忍耐到了极点了。所以请大家记得，神的忍耐不是无限的。怎么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代表神忍耐的极限。所以如果神是公义的神，神当然要审判。所以这是你往将来看，这个世界最后为什么会有敌基督出现，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现在你所看见的还是光明，现在你所看见的还不是那个光景。因着这个缘故，很明显的，人的罪神一定要审判的。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白宫啊，曾经为了讨那些朋友的欢喜，因为你知道有些朋友他的记号就是什么，就是彩虹的记号。 所以呢，这个白宫呢，他就用探照灯远远的就照出白宫，这个白宫的什么颜色是彩虹的颜色。所以你知道格里汉的儿子叫做 Frank Graham， 他就在这个推特里面就发表了一份的文章，他说要小心呢、啊。他说我建议白宫要多装几个避雷针，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神对于罪是绝对不会容忍的。为什么有人把彩虹当作他们的记号呢？意思就是说只要看见彩虹，神就不会毁灭这个人，神爱世人，所以根本没有地狱，什么都没有，明白吗？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所谓的神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爱得胜 Love Wins。 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审判，没有地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相爱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逼得最近格里汉才写了一本书，他已经快97岁，我如果没有记不错的话，他的英文的书名叫 Where I Am， 我到底站在什么地方。他说我相信地狱，我也相信将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在年轻人中间散布就说神是爱的神，说是所以是爱成功了，爱得胜了，这什么样的爱，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的，当我们看到末日，特别是千禧年要来以前，当我们看见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后看见色情泛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许多东西你惨不忍睹的时候，那为什么有这些朋友们越来越那个呢？就是因为很多破碎的家庭啊，他你们这些破碎的家庭都是虚谎的，都是假冒为善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是一般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只有爱，神没有公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等到最后，你看见神就用将来所发生的告诉我们说，神一定要审判的，因为神的公义告诉我们说，最后神用地震，用人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有多少人就死，多少人就这么走了，因为完全落在什么？完全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愤怒是羔羊的愤怒。如果是羔羊的愤怒的话，因着羔羊有无限的爱，所以他就有无限的哀。他如果真的哀人类的话，他如果真的爱我们的话，所以请记得，在2000年前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永久的磐石。等到他的儿子的确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那个愤怒的杖落在身上就像摩西击打磐石一样。请大家记得，所有人类古今中外的罪，包括敌基督身上所有的罪，现在都在他的身上。如果都在他的身上的话，你想看他所受的震动，他所受的地震是多少级的地震。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十字架的故事，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等到主要回来以前，看见神的审判，看见这个地震有多少级，全球有多少级多少级，然后你看见这个城也不见，那个城也不见了，那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才晓得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为着担当我们的罪，神那个愤怒的杖就落在磐石上。不要忘记，那个落在磐石上所带来的震撼，只有一个方法能形容它，就是第七个碗全球性的大震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西部的地震算不了什么，那个10点几的地震算不了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到了最高点。所以难怪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果然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果然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成就了主的救恩。主说，我成了。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摩利亚山山崩地裂，好像经过地震，你看这个磐石流出水来了。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水流出来，最后这个水要流到死海，把死海就变甜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吗？我们蒙恩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不像死海一样吗？我们里面有多少的苦毒，我们里面根本什么生命也没有，因为吃那个果子日子必定死。但谁会想到，等到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都活过来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本来是个死人一个，结果我们就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那么加利利怎样到处是渔夫，我们看死海也照样是渔夫。所以明白吗？明白吗，弟兄姊妹？圣灵是借着将来万物复兴的情形，回过头来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救恩。那不止如此，一面我再说，弟兄姊妹，所有以西结的圣殿都是物质的，他是往回头看，因为讲看实际上是往是回头看。那么在历史上的圣殿是往前看，无论是往前往后都是影子，都诉说什么？十字架上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光是历史的圣殿，你看不清楚，你看不出水流出来，你一直要到末日，你一直要看到人堕落到什么地步，因为只有到将来才有这个事情才真正的发生的嘛。然后你看见最后神的愤怒真的落在他身上吗？但是不要忘记，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从亚当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所有人的罪，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不法之人的罪，全部归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说，神的公义没有饶过的基督，没有饶过这个世界的罪人，但他爱他们，他宁可在2000年前就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结果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为我们经过地狱的痛苦，因为只有地狱那个火叫他里面干渴。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渴了。为什么他说我渴了？因为只要他说我渴了，撒玛利亚妇人就永远不再渴。所以弟兄姊妹，人到今天罪恶还没有满盈，你今天所看见人类犯罪的花样还不够多，这个世界不够黑，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的罪人的罪有多黑，是我们的罪叫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是我们这个又黑又脏的罪，弟兄姊妹，结果你看我们的主是永久的磐石，居然为我们裂开了。所以感谢主，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殿的法则，好像是神创造了一件新的事，其实不是的，明白吗？一定要等到什么呢？一定要等到人类罪恶隐瞒，然后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结果呢，果然磐石裂开流出水来，那是审判以后的事，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就可以想到说，为什么主耶稣他肋旁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不光以身体做他的殿，但是哪一个殿是流出活水来的？ 背后的故事是磐石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是敌基督的故事，是罪人的故事。不要忘记，神公义，神非审判不可，神爱，神非拯救我们不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幅图画，你就看见救恩的图画。但是不止这么多，为什么不止这么多呢？因为这里就关系到什么呢？就关系到这个圣，这个教会，可以说教会建造的蓝图。为什么跟教会建的蓝图有关系呢？非常的有意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有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尤其是到了最后一天，然后主耶稣站着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只要参加过我们这在台北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就明白就清楚了。那么正如经上记得说，现在我们要用这个经上，这个经圣经是哪一块圣经？我们这次读过以西结书以后，我们就会明白了。我们不是把背景告诉过弟兄们吗？就是说以色列人每年一度要过祝棚节的，那祝棚节最后一天他们要分别了，要第二明年他们会再见了。想想看，他们依依不舍的，他们要走了，但是好像他们来的目的没有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如果他们不愿意千里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话，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弥赛亚回来，看见神的荣耀回来。所以到了逾越节，到了祝棚节最后一天，眼看着明天他们个人就回到他们的家里，如果等候弥赛亚回来，也许他们还要等半年，还要等一年，弥赛亚才要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定做一件事，到了最后一天一定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象征性的就带着祭司带着百姓就到希洛亚池子去舀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就倒在哪，就倒在祭坛上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见这个祭坛的水真的能从圣殿流出来，那就告诉我弥赛亚很快就来了。所以他们就等候这一天，但是千等万等，过了好几年弥赛亚没有来，他们心里当然干渴。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什么意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我的人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时候就是就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而且看见很清楚的那一口井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很明显的，一个人一信主他就变成了神的殿，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是这样，起头呢是一井的泉源，只是生命水，但这个水要长大的。经过四次的测量以后，你看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了。所以从生命水到生命河，是需要经过四次神荣耀的测量才可以的。只要测量多少，它就深多少，明白吗？是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可以永流到永生。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圣灵在里面浇灌我们，圣灵在那里感动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也带领我们长大。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在你里头，在我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水要长大的。所以如经上所说，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凡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什么意思？信我的人就像就是圣殿，他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你只要看见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就知道说弥赛亚已经来了。
所以到我这里来就不渴了，因为弥赛亚已经，你们等半天不是等，你们不要等了明年，现在你们来到我面前，你就已经遇见弥赛亚了。所以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的解释。经过四次的测量，弟兄姊妹，所以起头到筷子骨，等一等到膝盖，等一等的腰，等一等就变成一条河。怎么从生命水到生命河？这就证明说，当基督的生命像活水在我们里，它要长大，再长大，再长大，长到一个地步，最后怎么样呢？经过四次神荣耀的测量，最后我们就怎么样，很自然的就变成了生命的河。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以赛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七章，你就发现有四次的测量。什么叫测量？测量当然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什么叫做神迹？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刚好我们的主行了四个神迹，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弟兄姊妹，经过这四次的测量，经过了四次的神迹，最后呢，你看见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弟兄姊妹，怎么从圣灵像活水一样是一井的泉源，能够最后那活水能够从他腹中流出来？当然需要经过荣耀的测量。每次荣耀测量的时候就叫我们惭愧。好了，所以第一个神迹就是主怎么样叫大臣的儿子活过来。这个大臣儿子很会祷告啊，他从加百农特地到了什么，特别走了很高，很一直爬上去，从海拔底下200公尺一直到海平面以上，到了迦拿。他告诉我们的主，向我们主祷告，告诉他说，他如果愿意的话，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因为他儿子病快要死了。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荣耀来测量他的祷告的话，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但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祷告。那么这个人来祷告，这个人会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亲眼看见过主的大能，他亲眼看见过主能够行许多神迹，所以他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我们的主能和他一同下去，如果能安守在他儿子身上，他的儿子一定好了。所以请大家记得，他从来没有对于主的智慧、主的能力发生任何的怀疑。但是问题在哪里？他有他自己更好的智慧，他觉得如果我的儿子病好的话，他一定要下去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神的荣耀真的在那里测量他的，他以为他很会祷告，结果神主做了一件事，主听他的祷告，他的儿子病好了。主没有听他祷告，主没有下去。所以主说你的儿子病好了，所以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弟兄姊妹，稀不稀奇？我们祷告了那么久，我们这个人是原封不动的，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每次来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们要叫他好，我们从来没有问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没有的。所以我们祷告10年，我们10年原封不动。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要神改变。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病就没有了，环境过去，难处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神改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所以请大家记得，每次我们祷告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在神改变以前，他能先改变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定要在这个大臣的身上做什么？做这个，做很明显的要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像西西家隧道一样，你先是这边凿过来，那边也凿过去。我们普通祷告是只希望神动，我们自己都不动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神用他的荣耀测量他的时候，他就显出他的惭愧来。他本来以为会祷告，结果不会祷告。所以感谢主，他往从加百农到迦拿的路是祷告的道路，他回去是信心的道路。他从来没有走过信心的道路，他从来不会祷告，但是现在会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生命就长进了。现在水呢，到了筷子骨了。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本不知道应当如何祷告，圣灵要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明白吗？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是福；我们以为是福的，其实是祸。两个老在神面前为着女儿祷告，希望女儿早一天能够有好的归宿。那么感谢主啊，两个人祷告的结果，终于白马王子出现了，然后终于两个人走入地毯那一段。那么很稀奇啊，起头以为说这个白马王子一定是定做的，但是结了婚以后没有多久，消息传了，好像很不愉快的消息，很多不顺耳的消息。那起头是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后来呢，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这个趣跟气就差一点点。为什么？现在我要问你说，这个王子白马王子，你祷告来的，你觉得他是祸还是福？所以保罗说的没有错，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所以请记得，在这里讲到生命的成长，并不是很高深的道理，是最浅最浅，我们只要会祷告，我们就在祷告上学功课。如果你肯在祷告上学功课，你学了信心的功课，你就知道说，本来我以为我祷告，然后呢主听祷告就这么两点，结果你发现中间还有一点，主说你的儿子活了，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呢我相信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当然就一路上就赞美了。信心的道路是个最简单的，如果信心功课学不好，你说我要生命长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要记得，最简单的，我们只要学在祷告上，我们学会了，然后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结果圣灵就为我们祷告了。圣灵祷告的结果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就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简单，就因着这个神迹，我们就长大了，我们自然那个水就到了筷子骨。然后第二个神迹就是摊子的故事，38年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漂流，他是个摊子，但只要主一句话就叫他起来行走。他本来知道救恩，他从圣经里面知道所有救恩的法子，他就是没有能力。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圣灵把神在他话语里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变成生命的话，你果然就起来行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在读经这件事情上你学会了功课，先是你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然后圣灵就会用那些藏在你的心里的话对你再说一遍，结果你就活过来了。本来你不能行走的，现在你可以行走了。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水好像到了膝盖了。然后你再看第四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的神迹，是主要他的门徒一同来参与的。在别的神迹都是旁观者，都是闭上观， 都是好像看热闹一样，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神要叫我们的主要叫我们在他的神迹中有份，这就是我们的侍奉。许多时候我们讲侍奉，我们只知道做事，我们忘记了侍奉乃是有份于基督的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的件事，五个饼两条鱼叫一个人都吃不饱，但如果放在主的手里，他才拨开，不是变得更小了吗？不是变得更少了吗？所以那一次的神迹很清楚的减法的运算产生了加法的结果，除法的运算居然产生了乘法的结果。弟兄姊妹，门徒们只是经过他一下，结果呢，你看见本来呢，如果那些门徒们把五个饼两条鱼扣在手里的话，他自己都吃不饱，但结果回去的时候带着十二篮。这个十二篮我们以为是中国的菜篮，其实完全弄错了。原来圣经里面讲的一篮零碎什么意思呢？是指着他旅行带来说的。那犹太人为着要不和普通人在一起吃啊喝啊，所以他一定有他旅行带，他有他稻草，他不要沾染污秽。好了，所以那个旅行带就像他这个人那么高一样。所以要记得，那个零碎是装满了这个旅行袋子，十二个袋子。想想看，如果五个饼两条鱼叫你一个人吃饱，你不饱的。但是如果神在旷野里摆设宴席，如果一个大户人家摆设宴席，你怎么知道他的宴席很丰富？你只要问说仆人回去带多少回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算除法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发现说余数还是这个你发现说那个余数不可能比本数要大吗？不可能的，明白吗？所以本来是五个饼两条，一个人都吃不饱，结果煮这么一分再一分再一分，最后呢，你看见说剩下来的比原来的还要大，这不就是神迹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每一次我们的侍奉是神恩待我们，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神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侍奉。我们经不起，一测量我们就觉得惭愧，但是感谢主，是他来教导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越侍奉我们里面越饱足。这是第三个神迹，结果你看见自然的这个水就到了腰了。那最后一个是门徒们最不明白的，因为当我们的主赶他们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把所有的五千人都解散的时候，完全叫门徒们不清楚。因为门徒不是等候这个时候吗？如果大家能叫主耶稣做王，那么大家不是他们中间有的人就可以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吗？结果没有想到主打发他们走，他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然后那个晚上是个月亮的晚上，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碰到是逆风。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是逆风的话，最好他们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嘛。所以现在如果他们不努力的，风就把他们会飞回去这个送回去。他们说感谢赞美主，你看看，这不是我不要的，是风把我吹回来的，你看见吗？但是他们爱慕神的旨意，他们不懂得主的心意，但他们知道他们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所以一个晚上不要忘记了，十个钟头还在海上进展，非常非常的小，好像你开了十个钟头你还没有离开台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一定要向门徒们显现，因为这些人真的忠心爱主，不管多艰难他们摇橹甚苦。所以最后主就向他们显现，主只说了一句话，是我。今天门徒们看了许多主所行的神迹，他们不知道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是我。所以当主把他自己给他们显现的时候，是唯一的一次是向自己人显现的。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他宁可在十二个人中间作王，他不要在五千人中间作王。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当你读到以赛亚五十二章的时候，原来是我是弥赛亚的名字， 什么时候弥赛亚来了？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他说是我。弟兄姊妹，拥护主耶稣做王，就是要他做弥赛亚。但是我们的主把门徒们打发走，把5000人打发走了。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群众心理吗？如果我们的主要巨型的教会的话，有5000人的教会，那个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巨型的教会。但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好像失去了他的黄金的机会？感谢主，他得着12个门徒，忠心的向着他，那就讲到他们的见证。所以四次的测量，四次的神迹，第一是祷告，第二个是读经，第三是侍奉，第四是见证。很简单，弟兄，这不是很大很大的道理，但你肯在你祷告的生活上，在你读经的生活上，在你侍奉的生活上，在你见证的生活上，你能让神的荣耀来测量你吗？如果真的我们学了功课的话，到了第七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现在明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然后到了第四章，生命在你和我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但这个水好像在门槛底下，要经过四次的测量，结果就变成什么？变成生命河。生命河所到的地方，你看见万物都要活过来了。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活水从我们深处流出来，流到这个世界，流到这四海，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可能冤枉了很多弟兄姊妹，说是现在全台湾信主的人应该不止 3%， 可能有的人说到了 10%。 我但愿我领会是错，我但愿我看见的是错的，我巴不得有一天在台湾有一个数字真的是 10% 或者 20%。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现在很清楚，在台湾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愿意接受教会建造的蓝图。他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你肯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上雕刻我们，然后最后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在任何的公事房，你不管在什么地方，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活水要填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所以清楚吗？当你懂得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圣殿的法则。但是不止如此，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要一井的泉源，那个明显，那个井是雅各的井，那个雅各井在什么地方？在世界。最后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有活水的江河来，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所以亚伯拉罕第一座的坛在世界，第二个在伯特利，第三在希伯伦，第四在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坛不是摩西时候的坛，是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奉献有多少，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才有多少。你不要以为说荣耀常常很你好像什么一下子神的荣耀就要来测量我们，不见得。你稍微有一点不愿意，圣灵就不做；你稍微不肯，主就不做。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把奶倒在奶瓶里容易，奶带在小朋友嘴巴里就是很困难，你不张口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圣灵当然要叫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的主行神迹以前，你一定要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这什么？这就是那个祭坛，明白吗？那个祭坛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给我们看见羔羊，也给我们看见狮子。 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在罪恶的事情上，给别人的看感觉是实质，但是平常我们是与人无争的。你知道主耶稣就是愿意为着什么呢？为着像提比流这样的人挂在十字架上。但是讲的罪，弟兄姊妹，你如果真是一个奉献的人，就像石子一样。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的，我们大概呢就把整个教会建的蓝图，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到这里应该是告一段落。我们还有大概一个半钟头的样子，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我们呢要把整本的圣经做个总结，因为很多地方我们漏掉了，所以呢大家连不起来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分散以前呢，我能不能把圣经里面一些几个段落能放在一起。但是至于教会建造的蓝图，我想再清楚不过，因为你如果看那个清单的话，一种从大小一直到规则，我们大概靠主的恩典我们都看过了。所以这个就是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看得清楚。那么休息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回来，我们要回到圣经，那么我们要把几个观念要稍微交代清楚，那这样的话大家不会模模糊糊，你就可以大概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当然最后最后还是连到教会建造的蓝图，所以这是我们下一堂所要做的。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到这个地方，到了这个时候，你的确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我们就不能不把荣耀爱戴归给你。现在我们愿意休息几分钟，主啊，但愿我们回来的时候，你仍旧给我们精神，让我们能够交通还没有说完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Amen.